明数记32章，圣经的经文。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愿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求神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民数记32章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有两大支派，他们呢就是到了这个约旦河边，他们不愿意就是过到约旦河那一边去跟迦南人去征战，去得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现在在河的约旦河这边扎营的地方呢，这一块非常好。就是水草丰盛，正好是可以给他们来放牧，他们就想在这里定居，就不想过去了，这就是流便和迦得支派。那么这时候呢，摩西就责备他们，就说，你们怎么可以，看着你们其他的兄弟们、弟兄们、其他的支派，过到河那边去征战，而你们却留在这里哈？当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其实你们这就是在重复这个上一代以色列人曾经所犯下的错误。摩西在这里就再一次的追溯，就是当年他差派12个探子去到迦南地打探那边的情况，结果有10个探子回来都是报恶性的，结果整个以色列民呢就不愿意去到应许之地，然后呢，神就发怒，就是那一代以色列人就在旷野漂流40年，最终也倒闭旷野了。所以摩西再一次重提这件事情，就来责备这个流便和迦得支派他们的首领，当然也代表了这个两个支派所有的人呢。我们特别注意到，的这两个支派的首领呢，来向摩西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他们是很有心机的，他们是来到摩西，来到祭司，也特别在众首领面前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他们对摩西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是私下的，他们是公开的，然后是当着众首领的面。所以呢，摩西在这里非常愤怒地责备他们，就是当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动摇其他支派进入迦南地与迦南人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摩西就说，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事实上，就在重复以色列的，就是上一代以色列人所犯下的错误。那时候，如果神再发怒的话，那他就会，这以色列人灭亡的这个导致以色列人灭亡的责任就归算在流便和迦得支派。那么听到摩西这样的重重的责备呢，那么这两个支派的首领呢，他们这时候呢就，跟摩西就这样的来商量。这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时候他们就走进摩西，就挨近摩西来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新的方案呢，事实上，并不是当着所有支派的首领的面讲的。当他们提出刚来到摩西面前提出这个建议，就是他们要留在这里不过去，因为这里好牧羊，他们的牲畜很多。当他们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们是当着所有支派面讲的。但是他们讲，当摩西后来摩西责备他们之后，他们进一步的要跟摩西再商量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时候就来到摩西面前，就是单单的跟摩西在这里商量，是一个，其他的首领是不知道具体的商量的内容。然后他 这两个支派的首领跟摩西就说，就说呢，他们只是说，很明显他们在这里是转弯了，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是看到摩西这样强烈的反对，哎，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所以这个新的方案就是，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妻子和牲畜啊都留在河这边啊，然后呢，为他们的妻子来建这个坚固的房屋，建城，然后为他们的牲畜呢来。建造这个羊圈，因为在当地还是有很多外邦人，他们因为他们说，因为当地这些民的缘故哈，他们如果只把妻子和牲畜留在这边的话呢，当然，不安全了，所以他们要建坚固的城和牲畜的各样牲畜的这样的一个羊圈呐、牛棚啊这样。然后呢，他们还是说我们还是要带着，我们还是可以带着兵器。然后呢，把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全部带到河那边去，啊，如果一直等到以色列众支派在河那边都得了产业之后，啊，他们说我们再回来，啊，再来定居在河约旦河的这一边，啊，再跟我们的妻子家属团聚。后来摩西听到他们这样的要求呢，摩西就同意了。但是摩西这时候呢，是当着众人宣布，哈，就当着所有以色列民的首领，其他支派的首领来宣布，就说必须这个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他们要带着刀过去，而且是要打仗的，啊，不是不打仗，是要带着兵器过去，是要打仗的，像其他支派那样去打仗。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可以，就是等以色列人全部得了迦南地的产业之后，其他支派全部得了迦南地的产业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到约旦河这边来，啊，就回到他们所要的、所想要的这一片地方，啊，那么如果他们只是过去，但是不打仗，那他们就要在迦南地，就是约旦河的东侧、约旦河的那边来得他们的产业，他们就不可以回到这边来到他们起初的想要的这个产业。后来听到摩西这样说呢，这时候流便和加德支派的首领呢就明确表达，就是说他们是愿意带着兵器过去，是愿意打仗的，啊，是愿意打仗的。然后呢，他就一直等到这个迦南地的产业以色列人都得到全部迦南地的产业，然后以色列人其他支派都得了产业之后呢，所以这两个支派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再回到约旦河这边来，啊，再跟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属，我们的牲畜再来团聚。这就是这一章的一个整个的内容。那么呢，其中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首先，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意愿，人的一个愿望，人的一个想法与这个神的心意之间的一个冲撞。之间的一个矛盾冲突的体现。那么这两个支派呢，他们这时候呢想要的是什么？他们一来到这个地方，一来到这个约旦河东岸，就他们现在这两个支派扎营的地方，他们一看这里非常好啊，这里这个水草丰盛啊，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的开始那一节啊，就是可安息的水边，他们一看，哎，这就是可安息的水边呢，所以这里正好我们的牲畜有很多啊，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放牧，就在这里定居啊，我们就不要过到这个河那边去，因为过河那边去是要打仗的啊，是要跟迦南人去打仗的啊。他说我们不要想打仗，我们现在这就已经很好，这就是可安息的水边啊，这就是水草丰盛的地方。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的牲畜也很多啊，我们的人口也很多，非常好啊。那如果仅仅从这里看呢，哎，他觉得，哎，我们这一块土地就很好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也是神带领我们来的。他们看上去是向摩西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但是呢，显然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并不是约旦河这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水草丰盛的地方，而是要过河，要去征战，要去跟迦南地征战，跟迦南地的人去征战之后再去得真正的应许之地。 所以在这里人的意愿是什么呢？人就要眼前的舒适啊，眼前的这种平静舒适的生活，哪怕就是跟当地人混居在一起都无所谓的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刘辩和嘉德两个支派他们的想法，他就是要眼前的舒适，他不要过去征战不要去面对将来的征战，将来的困难。那么哪怕为了得到眼前的舒适他们可以就是把神的这个带领啊，神的心意就是丢在一边，然后呢他们也可以就跟当地的这些当地人就混居在一起哈。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显然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就是说不要停在这个好像这个舒适的地方，一定要按照神起初所说的那样，要过约旦河，要进入到迦南地，要与迦南人征战，要把那整个那个迦南的产业要夺过来啊，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已经反复很多次说，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啊，事实上呢是有几个目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忽略了但是第一个目的是很重要，是神一直都纪念，就是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说了，就是等四代以后，就差不多400年之后，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去进入到迦南。为什么呢？因为400年之后的迦南，那个迦南当地的人，他们的罪恶啊，已经满了，已经满了。所以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去刑罚迦南人去把迦南人从那块地赶出来，因为迦南人的罪恶已经满了，上帝忍耐宽容迦南人400年那么400年之后，当迦南人的当罪恶满了之后，那么神要兴起他的军队，也就是以色列民，也就是神的选民，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去刑罚迦南人。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就停留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一边，这边也水草丰盛，这边也生活舒适，如果以色列人停留在这边不去到应许之地与迦南人征战的话，那显然那神的心意就落了空啊，神的旨意就落了空。所以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是说以色列人一定要全部都过去哈，全部都过去，要去征战，这是一个。当然了，那么神起初与亚伯拉罕立约是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四代之后要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那并不是说就是去到迦南的一个边缘，不是，而是要进入到整个迦南的应许之地。然后呢，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意是要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不是说找到一片水草丰盛的地方就住在那里，然后跟外邦人混居，然后就被外邦人去诱惑，就是随从当地的风俗去拜各样外邦假神偶像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民在万民当中分别为圣所以这就是人的意愿和神的心意在这里的一个矛盾的地方。人就是要眼前的舒适，但是神要他的选民，要他的百姓不仅仅是追求生活的舒适，而是要追求分别为圣，而是要去进入到这样的一场征战当中，或者说属灵的征战当中彰显出神的圣洁也在这个地方呢，也要彰显出神的这种公义那么那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人的意愿呢，就是关注属地的这种好处在这里就是这两个支派他们看见这个地方土壤肥沃，水草丰盛正好是安家乐业的好地方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百姓看重属灵的福气看重那属灵的应许之地那么其实从这两个支派的首领的话中呢，也看见他们对神应许的 这种没有信心，或者说啊，并不信靠神，他们来看到这一片土地哈，他们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就已经水草丰盛，就已经很好，而且也不用打仗，就这块地已经占下来了，就不需要再有什么的征战呐、啊，没有什么困难啊，就在这里安居乐业，所以就这就所谓的，哎，把这一个抓在手里，好过去，去为将来那没有看得到的那种应许之地去征战啊，这就所谓的一鸟在手，强过两鸟在林，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眼睛所看见的，他们不相信或者不完全相信神给他们所应许的是比他们眼前所看见的那是好的无比，他们没有完全的相信，他们说我眼前看见了，而且我可以抓得住，那我就赶紧抓啊。那至于上帝的应许，哎呀，那我不知道可不可靠啊，我没有那么有信心啊。所以从这里呢也可以看见，就是这两个支派的首领对神的应许啊没有信心，他们要紧紧要抓住眼前所看到的这一点点属地的好处。然后呢，他们关注的是现在啊，就是现在很好啊，现在这里水草丰盛啊，现在这里就是很平安呐、啊，不用打仗，所以就在这里定居。但他们从来不考虑将来的危险，因为这两个支派如果留在这边的话，其他支派都进入到迦南，都过了约旦河，那这两个支派就很孤单了啊。本来十二个支派是在一起的，是一个军队行军的大营。啊，每个支派都有不同的位置，形成一个整体。有的在前面、后面，啊，左边、右边，来一起来保护中间的这个会幕。啊，这是他们以色列民的一个这个大营，的一个现状。现在他们两个支派孤立出来，那么他们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其他支派对他们的保护，所以这是将来的危险，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然后呢，他们周围都是当地人，周围都是外邦人，结果他们就两个支派跟这些外邦人混居在一起，所以将来是非常危险的啊，很容易受到外邦的这种迷惑啊、诱惑、试探呐、随从外邦人去效法外邦人的当地的风俗啊。其实这个危险事实上刚刚已经发生过，就是以色列人被这个摩押人和米甸女人去诱惑。然后行淫乱，然后随从这个外邦的女人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他们刚刚就犯下这严重的错误，但他们现在这两个支派显然就不考虑将来如果他们留在这边的话很可能会重复这样的错误，他们完全就不考虑，他们只考虑眼前的平安，没有考虑到将来的危险。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显然也忘记了过去的教训，所以摩西要再次提醒他们就他们现在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说我们不要过到约旦河那边，不要进入到迦南与迦南征战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好。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就已经重复他们的父辈所犯下的这可怕的这种罪行，这是罪行，这是悖逆神的罪行，所以神重重的刑罚了他们的父辈，也刑罚了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然后上一代以色列人全部都死在了旷野，这是非常重非常重的刑罚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很显然现在这两个支派的首领显然就忘记过去这非常可怕惨重的教训了，所以他们再次提出像摩西提出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要求。所以这通常是他们只看眼前，既忘记既不管将来的危险也只看眼前，也忘记过去给他们的警告，过去发生的事情给他们的警示都忘记了，他们就是只关注眼前或者只关注眼前的这一点点属地的这点点的好处和暂时的这种所谓的平安与外邦人混居在一起的这种所谓的平安。那么从这两个首领的族长，我们还可以看见呢 他们只关注什么呢？就是只关注他们自己这个个体或者他们自己这个支派、自己这个小群体的利益。啊，他们身处很多啊，他们的这个家属、子女啊、妻子、子女很重要啊，所以就不要带到河那边去征战。但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那其他的支派也是一样啊，其他的支派也有牲畜啊，其他的支派也有家庭，也有妻子，也有孩子。那其他支派那都要把这些全部带过去要打仗的，他们完全没有顾及到别人，他们只顾及到自己，然后他们更没有，更完全不会去顾及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没有任何不拿兵器的，利未人是不打仗的，所以利未人是需要其他支派的保护的。然后呢，并且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会幕在以色列大营的中间其他几个支派都分布在会幕周围，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要围绕着这个会幕前行，要保护好会幕，也保护好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在会幕里面服侍啊，还有祭司。但是因为这两个支派他们就想脱离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脱离这个群体，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考虑这将会给这个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带来的危险啊，或者给会幕带来的危险，或者给利未人带来的危险，他们完全都没有考虑。然后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他们的牛羊、他们的牲畜、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家庭啊。至于别人的家庭、别人的牲畜，甚至像利未人的生命，因为利未人没有办法不拿兵器，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只靠其他支派保护，所以他们都不考虑的。然后呢，他们最主要就是让摩西非常非常愤怒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当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是会非常严重的打击其他支派的这种要进军迦南与迦南当地人征战的这种士气，他是非常打击的。那如果其他的支派一听到他们这样讲，其他的支派如果也想，哎，那很好，那我们也留在这里，那我们都不要去打仗了，我们都不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了，那就会导致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啊！就像摩西所提到的，那又重演40年前所发生的那一幕啊！那就是因为40年前是十个报恶性的探子，所以让整个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了40年，然后呢那一代以色列民，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全部倒闭旷野了，这是非常惨痛的悲剧，惨痛的教训。但是如果现在这两个支派的首领提出他们要留在这个很好的地方，水草丰盛的地方，他们不去，而且他们是当着所有其他支派首领的面这样提的，所以我这里其实可以看到他这里面有一点诡诈的这个动机在里面。因为他们当着所有支派首领的面这样提，那其他的支派会受他们这个提议的影响的，会受他们提议影响。如果其他的支派就是赞同他们这个提议，都说我们都留下来，那个时候摩西就很可能所谓的法不责众，摩西很可能就会妥协啊，因为所有支派都是这样讲啊。但是非常感谢神哈，一方面其他的支派就没有被他们这个提案所迷惑了啊，其他的支派在这里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最更是感谢神的，摩西在这个地方呢他刚强站住了啊，立刻就制止，然后非常严厉的制止，并且指出以前40年前惨痛的教训啊，这样的话其他的支派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想法，就是想像这两个支派一样我们都留在这里，都不敢有这样的想法了。但是呢这两个支派的首领提出这样的要求，它其实是非常影响以色列民的这个士气，或者耶和华军队的士气非常动摇军心的所以这是让摩西非常非常愤怒的地方。所以摩西很愤怒他们这样提会影响整个以色列民进军迦南与迦南人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士气。 但是我们来看神，那神的心意当然是不是只关注哪一个个体了，神的心意是关注整个以色列全体，就是没有一个支派可以落下，必须全部进入迦南啊。然后神也看重，就是他的百姓呢，要在一起要同心合意啊，不能就是各怀鬼胎啊，就是不能这样子，必须要同心合意的，然后一起去与这个仇敌征战，这是神的心意。然后呢，神的心意也是，就是说，不能就是这两个支派哦，占了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啊，水草丰盛的土地，又不用去打仗，又不用去流血啊，而其他的支派却要去打仗，却要去流血啊。神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打仗，所有支派都要去打仗，要分产业，所有支派都要去分产业啊。其实这也是圣经的一致的教导，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26。若一个支派受苦，所有的支所有对不起，哥林多前书12:26，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所以就是神的心，神一直是关注啊，神的百姓整个全体的，整个全体的。啊，并不是说就是神的百姓当中啊，个别群体、个别人、个别部分啊，都得好处啊，也不用付代价，而其他的却要去打仗、去征战、去流血、去牺牲啊，这不是神。神说就是要征战，都要去征战啊，要受苦都要去受苦。那么这样的话呢，要得荣耀，哎，大家就一起得荣耀，是这样。然后在腓立比书2:4，共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这两个支派哈，这个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是单顾自己的事啊，他们不顾其他支派的事，他们更不管神的事啊。所以这是让摩西愤怒的地方。然后这是个体与群体哈，神所关注的是群体，那么人所关注的是个体。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呢，这个这两个支派他们的建议呢，其实他们是随机应变的先说干脆就不过去了啊，就留在这里。但是一看呢摩西非常非常严厉的责备啊，并且摩西就是举出40年前的那件事情。哎，他们一看，哎呀，这个阻力太大了，所以他们又改了一个提案，就说我们可以过去，我们还是过去，哎，但是我们的妻子孩子留这边，我们的妻子孩子，我们的牲畜留这边。然后他们也很狡猾的，他们是怎么说呢？这两个首领，两个支派的首领说，就是我们拿着兵器过去，就是带其他的支派过去，啊，然后我们就回来。他没有提打仗两个字，没有提打仗两个字。但是后来摩西就特别强调，就是你们带着兵去过去啊，你们要打仗啊，你不是过去做做样子的，你们要带着兵去过去，你要征战，你要打仗啊，你确确实要打仗。然后呢，摩西也对着其他支派的讲，就是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带着兵去过去，他们要打仗了，跟你们一样去跟敌人作战了。哎，这个时候他们才可以回到这边来得他们想要的这一块地方。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不能得这块地方，他们还是要跟其他的支派一起在迦南地里面去生产业。所以摩西的意见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丝一毫都没有改变过。而这个这两个支派的首领呢，他们是随机应变，他们的意思改来改去的。当然最后我们当然是看见神的旨意是一定成就，那么人的心意呢，人或者自私的这种意愿呢，或者没有信心的这种只看眼前看这种属地的好处的这种意愿呢，是必定会失败，必定会落空。最后呢，其实我们也，如果我们圣经接着我们看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其实我们也会 也会注意到这两个支派哈，就是流便和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是最早被外邦人掳去的，啊，是在十二支派当中，他们是最早是被外邦人掳去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就是最后呢，这两个支派还是就是得了他们想要的这块地，就是约旦河的这个这一侧。啊，东岸这一侧的地啊，就他们现在想要的这块地，水草丰盛这块地，最后还是得了，因为他们还是进去打的仗嘛。但是得了之后呢，结果他们是十二支派当中，啊，最先被外邦人掳去的。那这是其实非常可惜的事情。当然了，还有半个马拿西支派啊，接下来的经文也会提到。好，这就是啊，我们今天对民数记三十二章的一个。查考哈，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就是围绕今天民数记三十二章这章的经文。第一个呢，就是请根据流便、加德两个支派首领所说的话。讨论是什么原因拦阻他们不愿进入迦南啊？我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哪些原因，因为他们只看眼前呐，因为他们只看属地的好处啊，或者说他们对神的应许不是那么有信心呐，这些。那么从这些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之外，请大家根据这个首领所说的话，就他们所说的哪些字，讲了哪些话，用了哪些词，就很具体根据这个经文。来看，哎，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明确的原因，让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啊，我们可以分享来讨论一下。然后呢，我们接着也可以，也可以再引申一下，也可以再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拦阻世人，来信靠耶稣，或者说来拦阻基督徒，去。效法主耶稣基督，去跟从主耶稣基督，啊，真正在生活上面，在各样的见证上面，真正的去效法耶稣，跟从耶稣，到底什么原因来拦阻？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经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当我的意愿。跟神的心意或者神对我的带领不一致的时候，哎，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历？就好像现在，以色列这两个支派，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就留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一边，水草丰盛之地，这是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想法。但是神对他们的带领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有个矛盾在这里。那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这个像一个类似的矛盾，就是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呢，神对我的带领，神对我们的带领，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也确实心里知道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时刻啊？然后我是怎样经历这样的时刻啊？从当中啊，我的信心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呀，或者成长，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我们彼此来分享来讨论围绕这两个问题也根据今天我们所查考思想的民数记三十二章的经文。好，我们现在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第一组，我们对第一个题的分享是，流便、加德两个支派，他们要留在约旦河以东的这样的原因是基于他们的产业牲畜很多。就好像罗德的妻子他的家产很丰盛，所以就使他过于的在意这些产业，而导致 留恋。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约旦河东他们看见是可放牧牲畜之地，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看见，他们看见的是暂时的，我们本当是盼望所不见的，但是这两个支派的人只想要看得见的，所以这个他们是出于一个属地的眼光，而不是属天的眼光。人从属地的眼光只看见暂时的好处，却不认定耶和华，只依靠自己的聪明，就不能够从属天的眼光，有智慧的去看。那么靠自己的聪明是愚昧的，没有看见未来对子孙后代潜在的危机。我们就是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想要把妇人孩子安顿好，他们自以为比神的应许更有智慧，自己的决策比神的话语，神的定命对自己的妻儿后代更有益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人孩子负全部责任的，而不是相信神是为自己的家人孩子负全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分享到很多宣教士他们都是全家带着孩子走上宣教的路。我们也看到过去受逼迫的神的仆人们，他们受苦的时候也都是把家人一同摆在祭坛上，他们是相信神为自己的家人儿女负全责。但是流便加德这两个支派是把保护家人儿女安全的信心放在自己建成的上面，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他们也把妇人孩子的优先次序放在了神的前面。圣经里主耶稣说，我们若是爱自己的家人胜过爱神，我们就不配进神的国。这两个支派他们根据自己的表述可以看见他们就不配进应许之地，也就是进迦南地得地为业。他们自己要选择得为业之地，自己做自己的神，而不是让神来当他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从第32章的第5节也看到，这两个支派眼中无神，他们说若是在摩西眼中蒙恩，他们祈求的是摩西，他们只看跟从的是摩西而不是神。也就是说他们只求摩西同意，哪怕神不许可他们也是不介意的，他们只是在乎在摩西的眼中蒙恩。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跟摩西之间的讨价还价，摩西虽然说了很严厉的警告的话，他们仍然讨价还价。那么在这一点我们也看见他们是出于他们的悖逆。那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就第一题就是最后结论，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悖逆。第二个就是第二题我们分享到，就是之前自己住在芝加哥的时候，家人一定要搬到 Boise， 但是自己并不愿意来到 Idaho Boise 这个地方。在纠结的时候参加姐妹会刚好查到路德记，自己很受感动，回家以后就决定还是随家人一同来到 Boise， 放弃自己在芝加哥很好的工作。那么在一周之内，一个周末房产就处理好了，来到 Boise 之后过上了非常蒙福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看到，当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就会蒙神的赐福，而且还找到了 Boise 当地的教会，所以看见神的带领总是好的。那么我们也有分享到在美国，来美国的第一个夏天打算去纽约打工，也联系了一个姐妹的餐厅，一个弟兄的餐厅，但是自己的意愿和神的带领不一样，就神就干脆把这个打工的餐厅关门了，没有办法去到那里工作。后来自己在那个暑假不得已留在学校，却是跟着牧师开始接受门训。 预备了自己以后的服饰，都做了美好的装备，做了重要的装备。那么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中，当我们个人的意愿和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不一样的时候，当时是，会有困惑，但是接下来，会安静祷告。如果非常清楚地看见是神的带领，就会顺服神，并且应当向神献上感恩，因为顺服和感恩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我们在顺服的当下，通常还看不到结果，也想象不到未来。我们很多的时候难以顺服，是因为缺乏信心。我们也分享到个人经历当中，哭哭啼啼的，就是去顺服，放弃绿卡，去台湾。但是神的旨意是当时所看不见、看不到的。那么无论如何，总要顺服，就能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学习顺服神。有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自己的意愿是合乎神旨意的，但是后来才认识到神的旨意远远高过我们的意思，神的智慧远远高过我们的智慧。有一位属灵的长者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当时东北的几个教会纷争很大，就请他过去解决纷争。但是神在他去的途中带领是让他一句话也不要说。那么自己当时是非常的不能理解，就是这个带领者，这个属灵的前辈。那么神让他一句话也不说，他认为无论怎样应该给弟兄姐妹一些劝勉和教导。结果没有想到他一到当地就被警察抓去了。后来每一个纷争的教会弟兄姐妹和带领人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认为因着自己的悖逆和纷争导致神的仆人被抓捕，认罪悔改之后，众教会大大的合一，由此经历到就是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人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们的服事也算不了什么，那么神能够用奇妙的方式来带领一切，我们就应当顺服，我们要信靠神的智慧和他的旨意。对，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一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啊，二组的弟兄姐妹。
好，那个我们第一题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是什么原因阻碍他们没有进入迦南。那从这个民数记32章第一节啊，他就说流便的子孙和迦南的子孙，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这个和第一组讲的一样，就是他们的财物很多，他们的牛羊各种东西太多了，然后又看到那个地方又适合牧羊，所以他们的眼光就集中在当下啊，他们就忘记了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是要他们进迦南啊，那边有更好的地方，更加这个丰富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他们是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作为心意啊，他们没有看重神的应许啊，这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啊。然后，我们也有讲到，实际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也是常常会被肉体的或者物质上面的这些需要所缠累啊，所以就不能，因为进迦南实际就应许就是一个象征啊，就是我们进属灵的地方，要放弃老我，放弃我们这个，放弃舒适的世上的东西，进入一个属灵的丰盛的地方啊。所以他们这个流便与迦得，他们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他们就是看重世上的啊，没有进入到应许的属灵的更加的一个境界里面去啊。 这是我们要分享到的。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讲到第二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到神的带领，如果一样的话，是我们就觉得是很容易顺服的。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如果还照着神的带领去做，那才是真正的顺服啊。那我们也有分享到，实际从人的意愿来说，我们的意愿总是希望我们生活更好一点，生活平平安安，这个衣食住行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身体又健康，然后工作又顺利，小孩子又听话，这些都是我们人的意愿。那这些意愿，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当然都是非常开心的，都是很喜乐，当这些都很愿意的时候。但是也有姐妹在分享，当这些很顺利的时候，口头上也会说啊感谢神，感谢神，但是实际心里实际也是也会常常非常骄傲的，非常好像这一切都是自己这个得来的，这些都是这个顺利的时候就非常得意的骄傲。但是常常是神的意愿是高过我们的意愿，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常常会借着现在一些困难，或者借着一些疾病，或者借着一些挫折，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那在这个时候，我更要信靠仰望依赖神啊。那我们也有一个弟兄分享，他的老板的太太最近得了癌症啊，所以但是他的老板是因为是个基督徒，他的老板的弟弟也是个牧师啊，所以他在工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因着他的太太得癌症，所以就非常沮丧或者怎么样，仍然很喜乐的，仍然因为把一切都仰望交托神，还是展现出了一个基督徒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的一个仍然能为神做见证啊，荣耀神，这些仰望依靠神做了榜样，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一些很好的例子啊。给我们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些了。
好，谢谢二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是，就像刚刚弟兄姊妹说，其实从经文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拦阻这两个支派要进迦南地要去征战的一个最直接哈，就最直接上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牲畜太多了啊，产业太多了。这个其实今天拦阻我们真的来信靠跟从神，很多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产业太多了，我们拥有的这个地上的东西太多就好像罗德的妻子舍不得走一样，他在索诺玛如果有的东西很少，那或者就基本上没有拥有什么地上的产业，那他当然走起来就很轻松了就是他在地上产业拥有的太多。当然了，其实这也是神的祝福哈，在地上拥有的东西多这也是神的祝福，但是呢就是爱他的心不能多。所以拥有很多属地的这种财富啊物质啊，这并不是罪啊，这并不是罪，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哈，上帝让我们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如果爱这些东西的心太大了，爱这些东西的心太多了，这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爱这些牲畜啊，爱这地上的产业啊，超过去爱神的话，超过去顺服神的话，那这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好像啊我很有钱就是罪啊，我住很好的房子就是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这都是神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这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呢，这圣经中让我们所警醒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爱这些东西过于爱神如果爱这些东西过于爱神的话呢，那这些就是我们的捆绑就像那个少年官呐，少年官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就成为他的捆绑这瓦尔德说的，这是他的捆绑。那么 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哈，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自己的意愿跟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不一样的时候，多多少都有这样。其实我以前听过一个牧者讲一句话啊，这个话挺有意思的。他说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后来这个牧者就说跟你的想法相反，往往就是神的旨意。当然这个话有开玩笑的成分在里面哈。但是呢，确实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分享了，我们的想法其实很多都很简单嘛，愿望很简单。就是衣食无忧啦，生活平安啦，身体健康儿女听话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其实我刚才听到弟兄姊妹这样分享啊，我心里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些，对不对？我至少我们今天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是衣食无忧，都是平安，都是身体健康，都是儿女听话的，是不是？都其实我们都有这些。但是呢，很多时候我相信就是从现象上来看，真的神非常恩待世人。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美国，有几个人是温饱不足呢？是缺衣少吃呢？这样的人说实在话并不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衣食无忧的。然后就是绝大多数人也都没有去，也不是就是都会去经历癌症啊，都会去经历一些非常非常痛苦的疾病啊。尤其是作为华人家庭，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很听话的。所以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愁苦，其实就是我们爱这些东西爱的太多了，并不是没有，都有的，我们都有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我们太爱这些，或者在这些上面想爱太多，想要的太多了。其实不仅是要温饱，还要吃得好，还要吃的，还要穿得贵，这种打个比方哈。所以我记得就是我以前看了有一句话哈，有人是这样说，就是基督徒啊，你脸上的愁容啊，是你对你的神的羞辱。今天很多人脸上都有愁容啊，无论上帝已经给你多少，我们脸上都有愁容。但是我以前看到有一句话，就是提醒基督徒，就基督徒啊，你脸上的愁容就是对上帝的羞辱。我们为什么脸上有时候有愁容呢？就是觉得哎呀，我的意愿哎，神没有满足，或者我的意愿哎，跟神对我的旨意好像不一致。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脸上就有愁容。所以真的是愿意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所拥有的，看到神所给我们的，然后让我们的真的是能够享受在主里已经所得到的喜乐，已经所得到的福乐。然后还是那句话，就是从神来的喜乐呀是我们的力量。去征战也好，去过约旦河，去与迦南人征战也好，去面对明天也好，这个让我们真正从神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然后怎样才有从神来的喜乐呢？就是我们的意愿和神的旨意是一致的，那就是一件最喜乐的事情哈，最让我们有力量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就像你当年对以色列人不离不弃一样虽然以色列人一再的背逆神，以色列人一再的只顾眼前的利益不顺从神，不信靠神不相信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没有丢弃以色列人。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啊，我们没有看到神已经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啊，不仅是永恒的祝福，更是在今生赐给我们有衣有食啊，赐给我们有平安的生活，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家庭，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仍然没有常常看见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愁苦我们的一些不好的情绪，主啊，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不是因为神不顾念我们，主啊，乃是我们自己爱这地上的事，爱我们自己，或者爱我们自己的骄傲，远远超过爱过神远远超过爱神的话语。主啊，我们愿神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信心和我们心中爱神的心、感恩的心都能够被挑旺。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真正的靠着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每一天都得着真正从神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查经聚会就到这里。